就跟天津有关系，是吧？你西番嘛，就是正好是天津水番，天津水西水番，这里边呢，这个盗贼也这个很有说服力，就是宣馆的名称，他已经在改，在甄士隐，但是又有点痕迹，现在让我们给揭示出来。第一个论点，这是咱们的明证，就是水西庄里的宣馆名称写进了八官园里，这个同学界争论不大，他都承认。他找不着的那个园林，我说你也找一个园林，是吧？你也把那个宣馆名称你找，他找不到。第二个咱们的论据，就刚才我提到的是面积，私家园林，咱这个面积在一百亩以上的，你给我找一个第二个私家园林，因为大观园写的那就很大了，是吧？是很大，它的面积一百多亩，一百米墙，而恭王府高了半天30多亩地，那是很大的了，王府后边很大的了，那个南京的织造府它是几亩地，不到10亩，而咱们的水西庄这个私家园林就是很大，正好符合大观园的那个3.5里大的这么一个园林，面积和结构吧，面积和结构，就是结构就是它住人，而且那个每个小院里边呢，它住一个公子，一个小姐，就这么住。那大观园里边呢，就这么住。当时有的同学家伙说的，大观园里呀，那个看着合理，实际上是在封建社会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大观园里边的，这荣国府的后花园，住进小姐还住进公子，那个、日夜住几天，那不可能。你这封建社会没这样的园林呢。啊，和小姐不敢住后花园，后花园有闹鬼，都不敢住。所以呢，他们就说找不到大观园这样的能住小院的这个单人宿舍似的女警特点没有。而咱水西庄的研究恰恰和大家碰上了。啊，我们有，我们这100多亩地，这个园林很有意思。第三个名证呢，就是咱们的水西庄呢。是北国江南，北国江南，就是江南园林的特点非常明，就是北国的江南园林。大观园呀，看的是非常那个，里边是非常繁华，但是这个于平伯、胡适，这些都是老红学家了，就说是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呢？就说这个大观园是在南边是在北边啊？你要说在南边，这个曹雪芹在北边写的书，他们是很小就过了北边了。你可说北边吧，他怎么那么多南方景物啊？说冬天有雪中红梅，你上哪儿找去？雪中红梅，梅花，咱梅花这冬天咱看不见。他刚才我说那竹林。不单那么茂盛的竹林，而且竹林的笋、竹仙笋还能够经常吃。北方那个有的同学家专门去找过去，在北京找着。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从曹雪芹写到贾宝玉给史湘云送礼，送礼送的什么呢？打开这盒一看呢，里边是红菱，红色的菱角。红颜色的，咱们菱角都是乌菱，都是黑了吧唧的，都是乌菱。菱角咱们吃呢，黑了吧唧的。它这红菱是在大观园里产的，还特地告诉那史湘云，这是咱园子里产的这个红菱，送给我。为什么曹雪芹非写这些南方景色呢？红菱在南方并不少见，可在北方找不到。有的红学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能产菱角，但这菱角呢又小又黑，不能吃，就是那种乌菱。而大观园里边的这个红菱呢，恰恰是水西庄的特产，而且是唯一的特产。这真奇怪，就是咱水西庄里边，它要能产北方的红菱，它给移种到咱们天津的红菱，天津到 走向这里。这个唯一性咱们有没有根据呢？不是口碑，也不是一般的口碑，写到志书里面。通常那个天津府志，我们看看水西庄的红菱，那是北方唯一的一个引进成功的，就是天津水西庄。那么咱们就可以分析，那个贾宝玉能够把园子里生产的这个红菱送出去，那红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不是无中生有啊？恰恰咱们水西庄里有这个红菱。而这种红菱呢，水西庄的主人经常拿它当礼物，很珍贵的。这个红菱也很遗憾，跟那黄金玉一样，它是在民国时期呢还有出现，还有少量。就是水西庄最后呢一任叫主持和尚呢还会种，还能种这个红菱，还能够打扰起来，能尝尝鲜。最后这一任和尚一死，红菱也断绝了。所以这个南方景色呀，在北方的园林里这么全，它是出现在水西庄里面。所以大观园它不是虚构的，它是咱们天津水西庄里边能找到它的生活原因。第四个证据呢，就是诗词，就是诗词。水西庄里的诗词那是非常兴盛的，它老有诗社呀，它来的人就是诗人呢。我们就是这个诗词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把他水西庄的大量诗词我们都看了。看了以后呢，发现了他这诗《红楼梦》里边也有诗社影响，很明显。其中呢，水西庄里边呢搞了一次诗社呢，最大的一个诗社就是赏菊唱和诗，赏菊花。水西庄里边要说他的这个水西庄里边最有名的花是菊花。他有20多个诗人写了一幅赏菊的盛会，就出了一本专门的集子，叫做《赏菊唱和诗》。这大为人还活着呢。这个诗里边的一些名句，就是大伙儿都要和他呀，这大为人的名句，恰恰在这个大观园里边，这些个这个小姐们那个唱那个赏菊诗里边。发现了，他给变了，但主要的词句他都给你写了，那是很明显的。还有后边的白海棠诗等等的一些诗词吧，都是很巧妙的。和这诗词有关系的呢，我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红楼梦》这三个字怎么出现的。《红楼梦》呢，在红学界呢也想，《红楼梦》是世界文化名著了，它的这个出现呢，这《红楼梦》是怎么命名的呢？找了很多的史料，红学界就从看史里啊，这找个红楼，那哪个梦，也不知道后来您看没看过，看完就都给搜来了，搜来了有那么几个，他说曹雪芹看过那书里边有《红楼》俩字，有《梦》俩字，他给命名《红楼梦》。实际上我们发现呢，没那么复杂。咱们乾隆2年的时候呢，在水西庄里就有一首诗很著名，在水西庄里住着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胡瑞烈，他其中有一首著名的一句诗叫做《红楼春未起，月客梦初醒》，《红楼梦》正出现了这样的，就说那水西庄里要不然就有红楼，要不然就有红楼的典故，这里边出现了水西庄里边诗词出现了红楼，这一句诗里边《红楼梦》。而这首诗那要我说，曹雪芹要在这闭关站要学过棋看过书，那肯定看过。那不能看几百年一大海捞针去，这身边怎么看到了《红楼梦》里边了？那红楼春未起，这红楼啊，这里边这里边很多典故，我们不说了。和这个诗词有关系的还有就是那个曹雪芹那雪芹俩字怎么来的，红学家也费劲了，包括周武昌大量翻这个史料，把这雪芹俩字找 个的史料是从苏东坡那儿来的，从唐诗那儿来的。而我说那很简单，曹雪芹是谁？谁让你闭合呢？查维仁是他的恩师，是他的恩人，他感谢查维仁，所以他就名字就迎合了查维仁。今天没有版书，我只能说说曹雪芹自称呢秦府，秦西秦府，前秦就是草头一个心的秦，秦府呢府是虚词。曹雪芹查维仁叫什么呢？廉颇居士。廉颇，廉是草字头一个莲，莲花的莲，很圣洁佛学的，连居士呢说是莲，都是水中啊水仙的一个植物。廉颇和秦府恰恰是连成的，啊，光这一个不能说，是吧？你光这一个那也可能巧合了。后边这个有意思，就是我们又看史料也看了，查维仁呢后来晚年又取了一个新号，叫做云莲。云呢是雨字头一个云，云彩的云。因为古时候清朝是没有简化字，云彩的云必须得有雨字头。云莲呢还是莲花的莲，云云中莲。曹雪芹呢不叫秦府，还在太那个什么呢？他跟这个云莲呢，他变成了雪芹。云落地为雪，莲落地为秦，雪比秦。就这两个秦府、雪芹的来历，我给这个周汝昌写信。周汝昌，哎呦，这可是个大发现呢！哦，曹雪芹身边的人这么接近。说这个名字太，这个云莲太奇怪了。这是第四个，就是诗词还有他们这些个这个名字的这些个巧合呀，或者是暗含的，那是咱找出根据，结论咱们以后再说。第五个根据就是大观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私家园林，它建园的目的是为了元妃省亲，为了皇家来上家里来，得有皇家味儿，皇家这个来这儿探亲来省亲来，啊，所以他的那些个那建筑啊，都带有省亲的味儿。而水西庄呢，恰恰的符合这条件，符合这条件。你这个南京的知道府啊，还有这个恭王府啊，没这个皇帝。没有去过。而正好水西庄呢，在乾隆13年的时候呢，迎接了孝贤皇后的驻地。孝贤皇后呢是富察皇，富察氏，富察皇是当时人，那个王朝里的一大家族了。那个皇后的弟弟就在咱们天津当总兵。哦，孝贤皇后的弟弟是跟傅恒，就咱看看那《还珠格格》里边出现傅恒，是他弟弟。孝贤皇后的家族呢也很显赫，还一个傅清，天津的总兵。所以我们很想知道，皇后在咱们水西庄里是不是见到了他们亲人，就跟那元妃省亲呢见到了弟弟，见到了。但是这史料目前我也没有时间去查。但是无论如何，水西庄沾了皇家味儿了。它的扩建是乾隆12年的时候的，为了迎接乾隆皇帝驻地，我们扩建的是一个旧园子，我们扩建的跟这个大观园相比。另外，我们这个皇帝确实来了，皇后也来了，是吧？所以皇后的一些个礼仪，抬着什么轿子，前面太监怎么拍巴掌，还有多少宫女什么几个旗子几个什么，曹雪芹写的有条不紊的。你要没看过这个《皇后出巡》呢，编是编不出来，是吧？而这个曹雪芹怎么能看见这《皇后出巡》呢？我们都认为他是见到了皇后驻地水西庄。他来到水西庄了，这一个仪式啊，这些个情节呀，这些皇后见到亲人以后怎么流泪啊，怎么说送我到那儿不能见人地方，很可能都有送我细节。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还缺乏史料，这些缺乏史料。但是来了我们知道，但是来了以后干什么了？ 这个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所以这皇后的铸币呢，是咱们红那个紫西庄的一件盛事，是一件盛事。这个还有很多谜，需要各位老读者们、老朋友们共同来这个解开这些谜。说到底，紫西庄是咱们天津的骄傲，天津的父老乡亲应该珍惜这个古园林，应该呼吁恢复这个古园林，能够为这个古园林呢尽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力量。今天我讲完就讲到这儿，谢谢。